释放呢？天上也要释放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又引起许多误解来。很多人说，你看今天教皇他有权柄，他可以祝福你，他可以替你赎罪，他可以说好，我赦免你的罪，他能讲这个话。他以为说是当年主耶稣授权给彼得了，所以彼得就传一代两代，这个教宗都传下来，他就有这个权。这大错特错。主当年讲这句话说，我把天国钥匙给你，这我告诉你，这不仅是授权，正确的说是受责，受那个责任。我们讲授权，授权是在受责，把责任给你。什么责任呢？要你去打开阴间的门，让人能够进入天国。换句话说，他给你一个大责重任，用现在的话，使命感，给一个使命感。什么使命感呢？传福音到地极。你要去传福音，救灵魂呢，人的灵魂得到拯救，不受捆绑了，那么你这个人就像主面有这交账了。如果你不传福音，人就受捆绑，不得释放。换句话说，今天世界上许多没有听过福音的人，我们就负直接的责任了，我们就基督负直接的责任。所以他已经把责任给你了，天国钥匙给你，给我了，你不去打开，不请人进去的话，你有责任，他就受捆绑，他不得释放。你让他进去，他就释放了。换句话说，今天你我不是有权，与其说有权，无宁说有责，有责任。我们有责任要释放灵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进入天国的荣耀。我们有这个责任要去传福音救灵魂，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害死了人，我们要负责任的。等于说我们把它捆绑在那儿，你不传就把它捆在那儿，你传那就释放。所以这是正确的解释，我们要对神的话有个正确的了解，我们才不会弄错。我们要在灵里的感受要有一种正确的感受，我们果然要去传福音，多传福音，抢救灵魂重要的。今天我自己亲爱的女儿跟女婿在这里，他们在马尼拉，在菲律宾啊，他们现在住在马尼拉。我记得看到他们想起来，大概现在十五年前，我在马尼拉领一个会，他们的教堂，他们叫做中华基督教会，在马尼拉一个很大，他们教会聚会有2000多人大，我想好大的教堂。那个时候他是37周年，我记得不错的，他们37周有个献堂纪念。我是讲员，两个讲员，我从台湾去，另外从新加坡去一个讲员，姓蔡，叫蔡信德，我还记得，蔡信德，相信的信，道德德，蔡信德老牧师，90多岁，我们两个讲员。那么我头一天先到，到第二天呢，我们就听说还有一个讲员来了，是个老90多岁老牧师，哎呦，我很敬佩他，我们到飞机场去接他。90多岁，我想一定是走路蹒跚了，一定是那样。后来飞机场接了半天，都没看到一个老人家下来，怎么搞的？半天呢，一个人走过来了，健步如飞呀，哟，走得很快，过来自我介绍，我就是什么人，他就是蔡牧师，看见这是50-60岁人一样的，啊，这奇怪，90多岁人呢，那是健步如飞，真是健步如飞。我们看那个飞机上走下来，一定是个老头子那样，头发都白了，那个龙中老太，你看找不到这样的人。在主里的年日是很难说的，一个信主的人有主做他的生命，他常常更新变化，曾经说如应返老还童一样啊。这个老牧师啊，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，头天一到他就问，哎，今天晚在哪里讲道？哎，他们说今天晚上是我讲，后母人讲，他是晚上是我讲，他是白天讲这样。哎呀，他就说了，啊，我赶快要想让他讲，我说让这个老牧师讲，为什么呢？他就讲一句话，他说我已经90多，他我要记得不错，92、93，他说我不知道今天晚上睡在床上，明天早上起来还有没有我这个人呢？啊，这鞋穿不穿的不知道，所以我要抓住每一天的时间，赶快讲耶稣，传耶稣，我不知道别就知道耶稣。找人家信耶稣，他后来讲到，我听他讲，我实在如果按照一般的标准来看，他这个讲到也没什么内容，说实在没什么内容，但是我告诉你非常感动人，有种感性，那个感的听看感有感性。他做了很多失败的见证，我听了真是很感动。他说他在长老会做传道，他从20多岁就做传道，做到多少岁？做到70岁，做了50年，做了70岁的时候啊，他们是长老会三年考一次，考了他升当牧师了。他每3年一考啊， 就每三年一个落地，落地考不上，怎么考都考不上，一三考来考去都考糊了，考焦了，也考不上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考希伯来，考这希伯来文、希腊文的又不懂，不行。他说我是最笨的一个人，传道人，传了50年道还是做传道，他说也上不去。后来到了70岁了，他们长老会那个才会说，这位传道人做了50年了，70岁了，就送他一个荣誉牧师。Honorary， 荣誉牧师送他呀，都给他做牧师了，就按他的牧师了，封他牧师了。好，做了牧师又做20多年，也90多岁了。哎，他说我天天都在算，我计算是每天每天算的。你们可以计划一年做多少，5年计划，3年，我是一天计划，一天做多少，今天做明天做不做不知道吗？我听得实在很感动，没有什么道可讲，他本身就是一篇道，你晓得吧？他不是在讲道，他就把他自己道活出来，就是一个道，一生为主的道，很感动。后来我们在他们的一个大爱宴交通啊，几千人坐在那儿，我们两个讲员坐中间呢，我坐在旁边呢，我就向他请教，我说老牧师啊，我说你做了这么多年了啊，你做了几十年，我说我这个传道人应当向你请教，我说你能不能教导我，你认为一个做传道人最重要的什么事儿？我要知道，你凭你的经验告诉我。哎呀，他说你不要跟我客气了，哎呀，我听你讲到了，恭维称赞我一番。我说你不要称赞，我要的是责备，你说一点看看，我最要紧什么。哎，逼他讲，他说了半天，他说你一定要问我话，我就问你了。他就问我，你相信不相信啊，耶稣基督在世上说用5个饼2个鱼喂饱5000人，你信不信啊？我当然相信，这是神迹嘛。哦，感谢主，他说你相信。我说这有什么特别？他说今天很多人不相信这个了，今天在美国你去问北美这个地方，有一些神学生出来，他不相信5饼2鱼喂饱5000是神迹，他说这是耶稣用什么心理作用，心理的方法啊？他说什么？耶稣是这样子啊，5饼2鱼拿出来了，小孩子拿5饼2鱼，那怎么办呢？耶稣祷告，他说怎么祷告呢？说上帝啊，赦免我们的自私自利，圣经没有这样记载，呵呵，他自己随便讲啊。上帝啊，赦免我们自私利，你看我们多自私，每个人都带着便当，台湾来的，都带着饼和鱼在身上，不拿出来，不掏出来，专门等别人。你看我们这么自私猪啊，赦免，这个小朋友还拿出来5饼2鱼，让我们都拿出来吧。他说耶稣这样祷告，祷告完了大家都不好意思了，就偷偷把自己饼拿出来，鱼拿出来，吃完了当然吃 5000人吃饱，自己带来了吧，吃饱剩下零了。他说这种心态解释这样解法，他说耶稣用心理公式，他说你看这圣经没有这样解，他说随便乱加乱解，你看这乱讲多危险呢。哎，他说这才合乎人的理性哦，要不然这 miracle 就 miracle， 这个他不能相信，神迹信不来，把 miracle 变成 myth myth 变成神话，那靠不住神话。所以这个老牧师问我说你能相信吗？我说感谢主，我当然相信，我完全相信，绝对相信，因为我知道我的主能创造天地万物，没有都能变有。那么这些5饼2鱼是量的扩充嘛，5饼2鱼喂饱5000人，这有什么稀奇啊？有什么稀奇？没有都变成有，有了变多，有什么细节？哦，当然我相信。哎呀，他感谢主，你能相信，我当然相信。好，他这底下就有一个很要紧的话，他说我要奉劝你了。他说我们做传道人的有一个毛病，什么毛病呢？就怕将来慢慢下去无道可传了，传道没有道可传了。今天我们很多认得熟的弟兄姊妹在这里，我在灵粮堂做了15年的传道人，基督之家又传道了，这都算在里面13年啊。那么这些年20多年来啊，有很多人从第一天就听我讲道，听了20多年了，我讲什么道他都听见了，都听过了。我讲完道下来，他好，你那讲刚才讲这个见证啊，我听过2次了，哈哈，哎，我听过3次了啊，几次了，给我讲。哈哈，我是听过，我也讲得很熟了，哈哈，你听过又别人没有听过啊。好的见证不妨多讲啊。有一个人讲一个道，约翰福音3章16节讲了2万次，约翰福音3章16节就是 D.L. Moody 是美国那个布道家，讲了2万多次，拯救了多少灵魂？100万以上灵魂，就是那篇道，神祝福那个人，到处讲，到处人得救，因为这道不是人自己，是神的东西啊。神的东西百听不厌的，百传不倦的才对， 是不是？你要自己的话讲讲就没意思了嘛。所以这很奇妙啊，他就说了，他就告诉我，我们传道一个毛病，就怕无道可传了，所以就变尽方法，想花玩花样啊，这来点那来点，什么新鲜花样弄点，让人家喂喂，让弟兄姊妹尝点新鲜还好啊，那不耳朵发痒，爱听新的道理吗？不要，你就给我讲耶稣基督，就一个题目，就是耶稣，就讲。而且还有一件事重要，他说当年他说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啊，这个耶稣把那个饼拿来了，就打来祝福啊，他从谁手拿来？从门徒手拿过来，门徒递给他，他拿过来祝福之后就交给门徒分出去了。他你看这个程序吗？这个门徒那个五饼二鱼拿过来交给主，主祝福之后就交给门徒了，这十二个门徒就拿这个饼就分出去，分出去越分越多，越分越多，分不完了。假如他说有一个门徒自私自利，他心里想这个五饼二鱼这一点点呢，这我分给他，我等下吃什么啊？那还是先来点搁口袋里，先拿点放在口袋里，不要传了吧，你们去传，我就放在这儿。你如果一自私，把你扣一份在口袋里了，这叫克扣恩典，贪污舞弊。他说贪污舞弊，你克扣恩典呢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掐死了神迹。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，他是闽南人，他讲的国语不是太好，我还听不懂他什么词，掐死捏死呵呵掐死呵呵，他告诉我掐死神迹，老人家讲掐死神迹的神迹，掐死了掐神迹，你就把神迹给捏死了，活捏死了。神迹是凭着信心，什么叫神迹呢？神的作为，一个神迹的出现，两个必须的条件，我讲过，一神的大能，二人的信心。神的大能加上人的信心产生神迹，是不是？你没有信心，神迹不会生在你身上。为什么这一祷告他好了，你祷告你不好呢？他有信心，你没有信心吗？所以这奇妙，这神迹是神的大能力加上人的信心一凑上，神迹出现了。所以他说你这个人如果自私，说我扣在口袋里不传，你就把神迹给捏死了，神就停留在你的口袋里了，出不去了。所以你今天看见一天一个亮光，赶快说出来，赶快启示出来，传出去，越传你越有，你越做见证越有见证，你扣在那儿等到一个什么时候再说，这就在里面长霉了，长锈了，你就要传。恩典是新鲜的，有新恩典就不断的传。同样道理，今天神给你有钱，你看到那个人穷，你说我将来怎么办，我给他我将来怎么办，你不给，你把神迹捏死了，你一传出去马上越来越多，你越给他就越，你这手给他给人，神这手给你，这一手来一手去，这是流通的管子，是约旦河，不是死海，死海是有进没有出的，约旦河是流通的，所以你不能掐死神迹啊。所以无论神的道也好，是物质方面的什么东西也好，或者是你有什么特别能够安慰人的东西，你有一个特别的恩赐，有爱心的恩赐，有帮助人的恩赐，有服侍人的恩赐，赶快用，多多用，多用，用出去，用出去，越用越多，越有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零碎捡了十二篮，这就是真理。这个九十三岁还是二十，我不记得，九十多岁的一个老牧师，他亲身的经历教导我。哎呀，我念听这话很感动，我到处讲这个见证，我想你也是听过几次了啊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，为什么？实在有用，实在有用。我们今天有见证，敢看就讲，我有失败的软弱，千万不要扣在那儿，你赶快告诉人，哎呀，我就是这么个软弱的人，我今天看到你的软弱，我一点都不比你好，你今天的光景就是我昨天的光景，可能你今天光景是我明天的光景，我今天不软弱，明天又跌倒了，跟你一样。你就把这些告诉人，老老实实把你的情况告诉他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一传出去啊，神迹就出现了，能够帮助人，能够供应人，五饼二鱼是供人吃的嘛，你能够供应的灵性的供应，让他心灵得到饱足，我觉得这是很宝贵很宝贵经验之谈。这位老牧师活到将近100岁去世，在新加坡去世的，就前几年我听到他去世了，见证非常之美好啊，美好啊。所以你就看见一个神的仆人呢，他在主里多少年的经历，这是宝贵，那不是神学院念出来的，你念多少神学都得不到那个经历，都是死的道理，你得去活用，得活用，你在生活中间把它用出来，每天把那些道就用在你生活中间，变成你的生命的一部分，变成你的自己的一部分，这才有用啊。所以当年你看彼得这位弟兄，神称赞他，神的儿子称赞他，因为什么？有他把天父的启示启示出来了，把天父的启示传扬出来了，但是 接下去还有功课要学。当彼得得着耶稣称赞之后啊，我告诉你，最大的危险呢，一个人最大的危险就是被称赞之后，或人家高举你啊，我们都有这个经验。哎呀，我实在怕，有人最喜欢称赞传道人，哎呀，你讲道啊，怎么好啊，怎么讲，这一讲完我就准备倒霉，我就准备倒霉。人一高举你，接下来就撒旦攻击你，一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记住，今天我们多听一些不好听的话，逆耳的话，感谢赞美主。人家或者说些坏话，以无中生有攻击你，感谢赞美主，越说多越好啊，越有好。为什么呢？这样来说啊，至少撒旦不会再加强攻击你，你一称赞一高举，神也不喜悦啊，撒旦就机会来了。而且人自己呢，他也糟糕，你把他高举起来啊，他就飘飘然了，糊里糊涂的，连自个儿姓什么都忘记了。会到这样地步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会这样的，都忘记自己是个罪人了，忘记了，以为我真是了不起，我这恩赐这么大，我有这么多才干，忘记了，忘记你基本上是个罪人，蒙恩的罪人，该死的罪人，主把你救起来，忘记了。人被称赞就会高举自己，人高举他自己，高举越来越高，有一天就爬得高，跌得重，摔下来。我喜欢那个曾国藩先生，他有一句话，他的书斋叫什么？他说叫做求瘸斋。缺陷，这个曾文正公啊，他说求缺的，他的书斋叫做求缺斋，他要求一点缺陷，他不要那么完满。他说你看月亮一到了15圆了，哦，在16、17、18，哎，越来越缺下去了。他宁可缺就慢慢圆，求缺，他不要太完全。我们一生中间，假如是太完全了，哎呀，什么都天衣无缝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很危险，我们宁可有点缺陷，缺陷是好的，真是好的。这个美学叫缺陷美啊，就是缺陷美啊。这个缺陷美是另外又当别论，缺陷美头发会梳的散散的，什么鞋穿破破的，裤子补一块什么，缺陷美。我们不讲那个，真正的缺就是说生活中间有点缺陷，有点不如意的事情，感谢主，至少免得撒旦攻击你。你看现在彼得一被耶稣称赞，怎么样的？从此耶稣对他说，好，我要走了，我现在要到耶路撒冷去了。去干什么？耶路撒冷有个最大的十字架在等耶稣，一个大十字架在那里等待他，要让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他就是面对耶路撒冷而去，就是面对十字架而去，去死的，去接受神的一种公义的审判，去接受他去替人最后的牺牲，去接受这个结局。他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他把这个真理告诉他，把这个未来的历史告诉了彼得，当年还没呈现，还没成就。哇，现在彼得好了，拉住他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不要，你不要去死，不要去死，我舍不得你去死。按我们人来看，他是好的无比，彼得这人值得称赞啊。要是你站在当年站在主耶稣旁边，你也会拉他一把，主啊，不要去，你不要去死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很奇妙，他说，主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。彼得说，你这件必定不临到你身，绝对不会。他现在就问，到底谁的话对了，是主的话对还是人的话对呢？今天最大的问题发生在这儿，人常常在神的话上打一个问号，这个问号老祖宗，问号的老祖宗是撒旦。当年在伊甸园里面，撒旦说，神岂是真说，第一个问号在人类史上，第一个问号在伊甸园里出现。伊甸园里谁说的？撒旦说的，蛇说的，撒旦在蛇里说的。所以这个问号发生啊，你看这个问号有点像蛇，你看发生这样弯弯曲曲的，有点像蛇，从蛇来的。所以有人说的好，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把这个问号都变成感叹号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感叹号，在直了，弯了变直了，弯曲的变直了啊！所以把一切问号变成一个惊叹号。为什么？他说：“哎呀，万不可，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。”你看，撒旦就是最会叫人家怀疑神。盖因夫人讲的话说：“怀疑神是跌倒的开始， 什么时候你怀疑神了，跌倒就开始了。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疑惑不信，神最讨厌这个，一动摇不定，摇摆不定，又是这样又那样。你信就信嘛，接受接受神的话这么说，你就接受了吗？你何必用头脑去分析呀、啊？搞得我是搞逻辑的人，一向从前也受训练，都是逻辑训练，先归一给演绎一下，归纳一下，分析一下，也搞来搞去，也搞分析。这个神的道不是让你去分析的，让你去领受的，不是让你去怀疑他的，让你去接受他，去赞美感谢他。所以这个很要紧。你看在这个地方彼得在神的话上打一个大大的问号，说这件事必不临到你身上，主说我必须去，他你必须不要去。你看这怎么办？这就是人的跌倒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。我第一次读到这里，我心里有点反感。我觉得耶稣太过分了。这彼得的动机也不坏嘛，啊，他是拦阻主，是怕主去死嘛，这爱主嘛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你最多好好的说他一顿，你何必骂他撒旦呢？这耶稣有点过火，是不是过火？啊，我们常常觉得主太过火了，但是如果你认识真理的话，你不会这样想。这真理告诉我们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这句话呢，耶稣不是骂彼得，不是骂彼得，注意啊，耶稣不是骂彼得，耶稣的眼睛啊能够透射到人的内心去，因为神说神是看内心，人看外貌。耶稣一看，哎，就看见彼得里面心中有个撒旦，撒旦跑到彼得心中去了，在彼得心中制造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怀疑主的话。所以他说，主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，彼得说你万万不可，你必定不去。你看这是撒旦，撒旦在彼得心中制造问题。所以主也透过彼得的肉身看见肉，彼得心里面有个撒旦，所以主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。这个距离很重要啊。彼得和耶稣是面对面啊，然后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，并不是说撒旦退到彼得后面去，不是退我，退耶稣，退到后面去了。这撒旦一退到耶稣后面的，耶稣就成为什么？成为这个彼得和魔鬼的中间人。这就是解决人类问题最好的一个办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很多问题，你去想想是这个方法，你把耶稣放在你那个问题和你中间就解决了。今天你是糟糕在哪里？这个问题老是挡着你，在你心里面整个问号问号问号那么多，你先把问号摆到耶稣后面去，主在你中间，你透过主来看问题，透过主来思想问题，我告诉你就容易多了。因为主在你中间，主给你智慧，主给你能力，而且主担当你的软弱，他在你中间，问题在主的后面去了。比撒旦跑到彼得的跑到耶稣后面去了，所以彼得所面对的是耶稣而不是魔鬼。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最好的方法。所以今天如果你出了任何事情，你记住那都是撒旦给你制造的。你一个方法，你让耶稣出来，你把那个问题抛到耶稣后面去，你让主耶稣在你面前，你一切交托给他，他就把他放到丢到后面去了，这一下问题就解决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所代表的什么？神说神就是爱，真的爱。主耶稣是道路，这个道路是通天的道路，也是人与人之间的道路。因为我们信了主，说主沟通了神人之间的问题，把那个罪解决了，使得天人之间没有拦阻，这我们知道了。但是我们跟神之间一和好之后呢，对人的关系怎么样呢？同样的，对神一和好，对人的关系也和好了，也和好了。你看我们中间所有基督徒啊，你一得救之后你的感觉怎么样？先去跟你那个仇敌和好，先去找那个给你有麻烦那个人跟他说好，你不然你心中没有平安。你已经跟神和好了，你跟人需要和好。所以我有一句话你记得吗？所有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都是人和神之间问题的延长， extension 延长延伸。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为什么人与人发生问题，都因为你跟神先出事情嘛，你跟神先吵架才要跟人吵架嘛。神叫你爱人，你去恨人家，你怎么不吵？就是跟先神先跟神吵架，你恨那个人之前你先恨了神了。神叫你彼此相爱，你说彼此相爱，你不是恨神吗？ 你根本不会听他的命令。所以我们与人之间出了事情，都是先跟神出了事情。所以你要想今天跟人和好吗？先与神和好。浪子回头的时候怎么样祷告？父啊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把我们做一个故宫吧。你看，我得罪了天是神，又得罪了你。可见一个人犯罪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感觉应该先得罪神，然后得罪人。我们必须看见这个真理。所以今天问题的容易解决是什么？你跟神的关系调整好啊，你跟人之间都调整好了。你如果跟他之间不调整好，你先去给这个应付应付，那个应付应付，一天到晚这摸摸那弄弄，跟人的问题就是搞，永远搞不好的。这个搞好，那个又出来了，这个又永远就是问题。你要先跟神和好，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跟神之间把他关系弄正常了，然后你透过神的爱，用爱去包容一切，去爱去担待一切。请问还有什么问题啊？你再把十架一高举，你愿意背十架忍受了，一切能够忍受了，靠主能够胜过这个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呢？人与人之间问题不过是什么利害关系，如此而已，患得患失。你透过爱就解决了吗？你愿意背十架就解决，还有什么问题呢？所以这个要点是跟神之间关系和好了，人与人才会和好。所以现在耶稣在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启示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。为什么呢？你是绊我脚的。你看他绊了耶稣的脚。今天我们也会绊倒别人，完之后绊倒别人都是被撒旦害的。撒旦在里面引诱你，叫你违背神，怀疑神，怀疑神，违背神，总是不相信神的话，总是要自我做主，自我做头，自以为意，人就绊倒人。结果他说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这是撒旦的诡计，体贴人的意思啊。天父的启示呢，就是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啊。撒旦的诡计呢，体贴人的意思，这两个相对。什么叫体贴人的意思呢？就是叫做肉体的爱心。彼得拉耶稣不要他去死不是好吗？这肉体的爱心，体贴人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假如耶稣不到耶路撒冷，不上十字架，那我们今天怎么办？我们死在最终一点盼望都没有。所以天父允许他儿子去死救我们，那么主要去死了，你就拦住他不要去死。在当年的彼得也许是一份爱心呢，这种爱心叫做出于肉体的爱心。我们中国人讲的话有时候比较对姊妹们不大礼貌啊，这叫做妇人之仁，女人的人，妇人的人，仁爱的人。妇人之仁好像是我们小节注意，大体都不注意，不注重大体，注重小。这从前古代啊讲那些妇人，也没有受过教育的大概，妇人之仁。今天一般弟兄姊妹都受高等教育，都屌了这个道理。我们晓得，我们都懂得识大体，不要注重那个小节，枝枝节节的抓得很紧，大体都放松了，不对，大体要紧。什么是大体呢？让主成全天父的旨意，让我们体贴神的意思，不要体贴人的意思，这是重要的。所以在克西马尼园，主耶稣祷告说，父啊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要照你的意思。这就是摆出一个人的顺服的榜样。请问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还有什么我的意思你的意思呢？他的意思跟神的意思相符合的，为什么还有两个意思呢？是因为耶稣站在人的地位说话，站在罪人的地位祷告，父啊，若是可行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可见主在做人的时候这样谦卑，完全站在罪人的地位说话，他离开了天父的儿子的地位，他站在人的地位来祷告，给我们留下一个完全顺服的榜样。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要照你的意思，这是很重要。可是我们几个人肯这样祷告呢？我们祷告都说，主啊，我已经这样决定了，你给我成全啊！我现在做出毛病来了怎么办？你给我去想办法吧。没办法了，我已经做了，你追认，只好追认吧。我已经做了怎么办？我们从来不肯悔改，主啊，我做错了，愿你从头给我起个头，错了就错了，认了，不肯。我们都是我做主，我们说主啊主啊，实在自己做主，不做主。因此在这个地方你看看，主在彼得身上给我们留下的榜样的一个教训，我们是全教会都要在这接受这个教训，我们都有这个软弱。那么最后要提到什么？就是你看看，当一个人被称赞的时候，
我再说，就是这个人应当特别小心的时候。你看前面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，这前面一段耶稣称赞他，后面一段耶稣就责备他，重重的责备啊。可见主这人实在是公义的主，他不溺爱人，他不是说彼得好就永远好，这件事好称赞你，下件事不好就责备你，这是正确的态度。今天做父母常常溺爱这儿女，喜欢这个他再坏也好，不喜欢这个孩子再好也坏，这是我们人间的父母。但是天父不是这样的，好就是好，坏就是坏，你值得称赞就称赞你，你需要责备就责备你，一点没有什么客气的，这是对的，我们要学习这样做。所以弟兄姊妹彼此之间，我们看到这位弟兄有软弱，是的，凭着爱心老老实告他，千万不要用手腕手段讨他喜欢，讲了半天兜圈子委婉，拔面玲珑了。